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世人袂美啦，好的，这是来自于老天阿跨民青虫的，哎呦，老天也让大家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哦，因为今天是什么节？万圣节，答对了，没有糖，不给糖吃。好，那当然呢，在风雨中哦，跟大家一起来度过万圣节。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那么今天陪伴大家，我们的玉轩，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他会放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好的，当然呢，这叫做默契，对，让大家呢，在开车的朋友哦，可能就是因为风大雨大的这个情况不大一样，每个地区不同，所以麻烦你要我。好，你的方向牌把你的公民定给打开，好，不要忘记了。好，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在问我一些哦，真的今天问题很多哎，今天是大家都待在家吗？好，有问我止痛药的啦，跟消炎止痛到底这个两个字有差很多吗？好，用途还有人问我说。诶，你知道吗？这个最近哦，这个英法族最怕发生的叫做老年衰弱症，你听过吗？真的让我这个一个这样，好好，那但还有就是过度担忧到行为失控，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叫什么症？这叫强迫症。 好不好？我就直接跟你讲，这就叫强迫症。好，回到了悠悠诊疗室呢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来看看哦，这个强迫症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你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从日常习惯呢发现一些隐藏在心理的问题。所谓的强迫症哦，这个是一种叫做复杂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哦，经常呢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啦，让人家会陷入没有办法去摆脱的一些重复性思考跟行为。所以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我相信你的这个精神科医师就会告诉你这个强迫症跟其他心理障碍有点一样，可是呢看起来很像，可是实际上的行为不大一样它在表现跟成因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别。他透过理解这些差异，所以呢病患通常可以获得很精准的诊断跟治疗，有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就要搭配药物的部分了。好，那当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强迫症这个病患呢，常常就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呢面临到一些巨大压力。那这些压力，譬如说，一名家庭主妇啊，他可能每天就要花数小时去整理他的厨房，尤其是这个都是在家管的哈，他对他的厨房就很在意。那有些人呢，特别注意就是在厨房，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就这么在意厨房，厨房就很像他的天地一样，所以他会担心说啊，这个细菌呢会危害他的家人健康。即使说家里很干净咯，那这些重复的清洁行为呢并非出自合理的需求，而为了缓解跟了解对于这个细菌感染的无止境的恐惧。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可能没有办法在不检查数次门锁的情况下入睡。有些人有这个状况就是说我刚刚门锁了吗？我上锁了吗？好，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有时候会这样，然后呢，有时候导致就一直在反复问自己，担心自己好像忘了锁门，导致就是有人可能会入室偷窃啦，甚至车子会不见啦，被偷走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有时候一直重复性，就会让他没有办法去正常作息。好，那么精神专科医师如果要在解释上面呢，可能就是说这些强迫行为呢，是并非他自己愿意的而是因为他强烈的焦虑，然后呢去驱动他的大脑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事情，所以借此呢就避免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好，那这样的行为呢这个所谓的回圈会一直持续，如果没有发现的话，然后他就会一直加剧这个最终呢就是变成他影响到他的生活跟他的人际关系，甚至在工作上面、学业上面、社交上面的一个功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大家自己想一想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等等。好，除了这个强迫症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类似象征性的相关障碍就是这些障碍同时都会对一些生活产生一些极大的影响，譬如说身体啊有一些隐形症，会让这个患者呢就过度的专注在自己的外表细节，好，导致譬如说你看别人的鼻子好挺我就是不够挺，皮肤啊你看别人皮肤吹弹可破，那但是呢觉得自己怎么欧密码就是并非这个是自己喜欢的颜色，皮肤不是你能够决定，而是你平常怎么去保养 ,OK? 好，就导致呢就是一直在照镜子，频繁的一直寻求一些美容手术的帮助那还有一种呢叫做除物症就是把东西一直在累积，它也是常见的类似症状，就是会难以舍弃物品甚至对于生活毫无帮助的东西，他会担心有一天他是会需要的就变得堆积如山，没有办法去整理清理，甚至让你自己的居住空间呢感觉上怎么越来越混乱，甚至还会一些危害到自己的健康安全等等。好，所以你看焦虑症跟强迫症呢它很像对不对，但是两者会出现的重复思考跟回避的一些行为，但是焦虑症的患者担忧的往往跟现实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呢有关，例如说啦工作上的压力啦，经济上面的问题啦，强迫症的担忧就是经常脱离现实，甚至是不合逻辑。譬如说有一位这个强迫症的病患，他就常常会担心说如果没有走这条特定的路线，自己会遭到不幸。然后有时候你听到我会讲 虾米，好，那这样的一个担忧明显就是跟你生活的常理哦完全不符合，然后你看他的外观呢，他所说出来的话也不符合，好，所以他所想的跟你所想的跟一般正常人想会有点差距。那另外一方面叫做重度忧郁症的人也会出现反复思考的状况，但这样的思考呢不一定是强迫性或侵入性的。简单讲，我们举例哦，譬如说忧郁症呢，他可能会不断的反复这个反思一下生活中的失败感，然后永远都是负面的经验。好，不会像强迫症那样就是一直进行特定的一个重复行为来缓解他的焦虑哈，这就是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点。好，强迫性的一个人格障碍症，简单来讲它就是叫做强迫型人格障碍症啊，跟强迫症的名称很像，但是很容易让大家混淆。好，医师就有特别呢去看诊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强迫型人格障碍症他通常就是过度的完美，过度的僵化，好，这样控制的一个倾向。但他们不会像强迫症一样就是经历侵入性的思考重复的一个行为。譬如说简单讲，一个强迫型人格障碍的人，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去接受很多细微的错误，他会不断的一直修改。譬如说他是做文案的，他就在工作的文件上一直不断的修饰。这样的行为呢并非是出于焦虑或者是试图缓解压力，它源自于就是对完美的坚持。好，就是这样子。那么提醒，如果你的家人或你自己有出现强迫症或者相关的一些障碍的状况的话，尽早寻求一些专业的诊疗跟治疗哦。那么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诊断跟治疗，像强迫症的症状虽然困难，但是透过心理治疗、行为疗法跟药物的治疗，很多的患者都是可以重拾他正常的生活的控制权，而从里面呢获得自己的自信跟自由，而不是被束缚哦，这很重要。好，那当然另外一点也就是哦，当然刚才人家问到了这个老年衰弱症是吗？简单来讲哦，这好像是发生在刚退休，譬如说银发族最怕的，虽然它不是病哦，好，但是它在临床上是一种表征。比如说它代表了人家齁处了一个失衡的健康状态，很容易发生后续的失能、跌倒、骨折、住院等一些不良后果。那么加医齁，就家庭医学科齁，这个有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齁，他们也会常常会去提醒或者是一些临床期刊呢也会再讲到，就是说临床发现有衰弱症的老人齁，比起强健的老人死亡率呢高达3到5倍。那衰弱症有5大临床的一个表现哦，那么只要你符合3项，就是有所谓的衰弱症。那这是在2001年的时候，国外学者呢他就提出了5项的衰弱临床的一些表征让一些做医学的做学术单位的来去做一些参考。譬如说这个无预警的明显的体重减轻啦，费力的疲惫感啦，这个所谓的肌握力下降，肌握力跟肌耐力不一样哦，肌握力，然后行走速度变慢了。好，原本他走路很快很正常，还有他的体能活动度低，原本呢他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很跳跃的，就是所谓的不管在想法上面呢活动上面，可是他突然体能变低了只要符合3项以上表示可能会有一点这所谓的衰弱症。不过研究讲到衰弱的人的死亡率、住院率、跌倒率、日常生活跟行动能力变差的比例来讲比没有衰弱的人高，所以衰弱被认为说是失能的前兆。好，衰弱的等级比较越高的话，它的改善可能性就越小，那不良的后果就是可能会预后啦跟死亡的风险就会所谓的提高。那么在这个临床上也有看到一些老年的病患因为他体格比较偏瘦，可是他很健康但是呢没有办法自我照顾，好，就等于是说要需要人家来协助，但是至少他是行动稍慢点。那有些人是因为呢这个泌尿感染住院，然后就丧失了走路能力。好，这个是在这个医院里面院所有常看到的，就是说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会感染一些泌尿道感染那他如果说躺在床上在病床上没有翻身或者没有下床去走，你会发现他会突然当出院的时候怎么变不会走路了，甚至呢奇怪了 天哪，他们走路变慢了，甚至哎，完蛋了，卧床，然后就变不能自理了，就是都还有一个这个一个阶段的，然后到最后就是全程照顾，好，典型的衰弱，好，而且是快速，好，真的很快，所以千万要特别的注意了。造成高龄衰弱的原因有很多，好，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来解释，可是你可以分为内在跟外在的因子。内在因子就比如说老化、生理、心理状态、多重慢性病、营养不良、生活习惯等等。那外在的因子比如说社会啦、经济啦、环境啦，这两者交互作用的话，就会很容易引起所谓的衰弱产生。好，那目前有很多的生理机能呢准备这个提出来所谓的高龄衰弱症都是有相关的，其中就是肌少症，认为说跟衰弱是有高度的相关。那肌肉质量呢会随着我们的年龄这个增长而下降，那不经常如果去使用我们的肌肉，那它这个退化很快，好，而且减少的速度更快，那个肌肉的质量跟强度也很快的衰退，容易的就是你的步态啊、走路的样子啊，还有平衡度啦，好，那进而就很容易怎么样跌倒，对，因为你都一直躺着，好，就造成行动不便，然后你的行动能力就下降，那促使就整个衰老的速度就加速，很多就是急性病啊或慢性病或老化的一些相关症状，然后交错，有时候是间接，有些是直接诱发，好，这些衰弱的一个产生，那衰弱又会更进一步的让那个疾病跟肌肉的质量恶化，所以就变成是一种叫做恶性循环。好，所以老年的衰弱症呢没有标准治疗，简单的讲，目前最有效的就是规律的运动，保持心情，还有动态的生活形态，你的规律运动，休闲身体的活动，然后这个正常的社交维持你的身体功能，就可以促进跟维持现在的一个身体协调跟平衡，而且呢还可以减少肌少症的恶化，减少一些譬如说跌倒啦，同时呢你只要那个饮食上面均衡控制一些这个慢性病疾病上升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烟酒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一定要保持一个心情愉快，好，然后参与一些社区活动啦或者是跟人要有互动，多管齐下，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好，为什么有些人真的就是已经八九十岁还看不出来，还不断的动，不断的让自己呢保持一个原来他的生活模式，他并没有间断。好，就是人就是一个像机器一样，你不用了久了他就停，来就终止了。好，待会来的时候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咯。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生活有压力吗？工作紧张又忙碌吗？职场能力不够吗？来，悠悠减压 SPA 馆。
哇，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哦，这个最近很低潮啊，哦，不知道怎么样来去调适自己啊，在健康上面呢，在生活上面呢，在心情上面，哎呦，不用担心啦，你就像台风一样哦，这一次的康纳呢，这个台风强袭呢，这个很多人都说，哇，根据这样的一个中央气象署哦，这个观测资料，如果自己会看这个气象图的话，或台风包的话哦，基本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在上午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北东方的100公里处，所以每小时是28转19公里的速度，等于是西北转北，所以呢会影响台湾来讲哦，在中心登陆的以花东交界为一带，那么预估哦在中午后哦就会登陆所谓的瑞穗到东河这一带，那么这个时间点哦可能是在一点，就12点到1点之间哦，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气象包哦，那么要什么时候脱离呢，可能叫明天的中午才有办法哦，所以最激烈的影响的部分，台南宜兰南部地区，那台风登陆之后，南部的风雨就会越来越明显，明天风雨会比较大哦，都会是落在中南部地区，就像我们心情一样哦，洗这个三温暖放轻松放轻松，好，这个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做任何事情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了解一下现在所发生的，然后才有办法去知道说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接下来我该怎么做那这些做法呢会不会影响到我等等，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要放轻松，那放轻松的同时呢不是叫你说好那我就等吧，好，不是叫你这样讲啦，其实哦你看哦那一天我们才在讲到那个节气对不对，二四节气，你知道这个节气的立冬是哪一天吗，快到了耶，11月在明天就到了，好，立冬会落在每一年的国历大概11月7号跟8号哦，那今年呢立冬是在11月7号的礼拜四哦，等于下个礼拜四，等于是太阳在黄道上运行到225度，所以立冬是24节气中的第19个节气，也就是冬天的第一个节气了，表示冬天真正来呀，你看有劲不，所以立冬的意思呢就是月令72候集解中提到了一个立见时也以及冬中也，万物收藏也，表示就是我们要冬眠了，因为冬季开始了。好，不是我们冬眠了，是动物了。好，那当然秋季的农作物就要开始哦收成了。那收藏到哪里？当然入库咯。那动物怎么办？藏起来要准备冬眠啦。好，所以立冬呢就有一些谚语叫做立冬晴一冬晴，立冬雨一冬雨。古人说啊，如果立冬时下雨，整个冬天雨水就会比较多。如果说立冬当天是晴天，接下来呢都是比较多的晴天哦，就是有这么一说。不过立冬收成时哦，如果说鸡鸟卡哎啼哦，那这个呢就是说稻作成熟收成期间，放肆的鸡跟野生的鸟就会有谷物吃，所以呢就要咕咕咕哈，真的类似这样子鸡啼的意思。那立冬要补冬啊，这个补嘴糠啊。煲脆康哈，这个台湾的习俗立冬就好像要顶煲哈，补个元气，来这个慰藉一年来的辛劳，还有人会这个储备过冬的体力来抵抗这个冷，所以以前的人会说啊，立冬就要来吃麻油鸡啦哈，姜母鸭、羊肉炉或者四物八珍十全等等。不过有一些习俗跟禁忌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立冬的这个节气因为会冷，所以不要过度的太激烈的运动，好，导致自己的心血管强烈的收缩，你就会导致你心跳加速、血压高。如果说你是长者或家里有长者的话，慢性病的朋友，就你会有觉得上气接不到下气，就所谓的心血管一些疾病就会出现。所以你要看你的体质来进行适当的运动，好，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啊。而且还有人说立冬要吃饺子。好，古人说这个交替时节取交子之时啊，这个谐音啊，所以要吃饺子，饺子代表交替啦。有人说饺子的外形就像耳朵，吃了呢就保护耳朵，寒冷就不会受到这个耳朵受冻的意思哦。那还有就是进补啊，工作一年当然就是耗上体力，冬天就是寒冷，表示说我要补充营养，要恢复元气。所以呢，到现在还是有延续很多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个立冬的前后，大 概都会吃上一碗麻油鸡、羊肉炉、姜母鸭、烧酒鸡齁来补充能量。那大家就说进补的时候，哇咻啊，这个姜母鸭啊、麻油鸡药膳补汤，喝一口暖全身。不过要提醒你哦，好，这些补品呢要看你的身体状况，有些人带湿，有些人带热，有些人带燥。好，如果在中医里面来讲的话，会引起身上这个上火，导致呢口干舌燥。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真的要少吃。那咽喉疼痛或者是生疮或者便秘、长痘痘、失眠这些，好，如果说补过头的话，那在食疗上你就可以吃一些叫做清热降火的药材。好，这个中医常会跟你讲，或者是你去看中医说，哎，最近怎么火气这么大，他就会用一些像菊花、金银花、绿豆、薏仁、莲子哦。那当然呢，他也可以做一些排毒啦，或者是运动的时候缓和一点，你可以用那个心月式后弯，就是我们身体全部往后，然后脚往后搬，好，或者是那个下犬式扭转，好，下犬式扭转就是我们把身体往下凹，好，那呢还有一些这个，然后包含马里奇扭转，就是我们的脚双脚打开，跟我们的肩平行，然后左右扭，是慢慢扭。这样给帮助你的消化，听说还可以降火气哦，哈，这个呢是这个营养师这个来跟大家这个提醒哦。那当然在这个季节呢，很容易就是上火之外，还有就是三高的人要特别小心了哦，尤其是心脏科医师呢最近呢也有常常受访，甚至呢也会在自己的粉专一直在提醒大家。那我们在我们的群组或者是社群里面就会看到，就说讲到高血压，高血压好像连续两年哦，都是我们国人的一个十大死因第七位。高血压造成的很容易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因子。不同类型的血管面对的压力不同的方式，譬如说主动脉属于比较顺应性的血管，所以一旦有压力就变大血管，它就很容易扩张。好，只要你有一咬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脸，我人家说脸红脖子粗。好，为什么这样来啊？那个就是血冲往上冲。好，那 X 光下呢，就可能看到哦，更可怕的，你可能你血管扭曲，吼、哦、歪歪哦，胖胖瘦瘦的扭曲型的哦，最后血管呢就会破裂，就变成是主动脉剥离。应该有听过这句话哦。好，要小心，这是一种很复杂又导致死亡率很高的一个心血管疾病。那中型血管的话，就是面对压力变大的方式，它可能加厚中间的肌肉去支撑压力，所以它血流快速的情况之下，就变成是内皮细胞受损，然后它的低密度胆固醇的囤积很容易就造成血管破裂。如果发生在心脏，所谓的心肌梗塞就是这样形成的，只是我把它讲的比较属于这个一般医生在解释，可是简单来讲就是心肌梗塞，这样了解吧。好，破裂的血管呢还会吸收血小板造成血塞，所以流动的血液中就很像那个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血塞的人如果塞到脑部的血管叫什么？中风，这样子听懂吧。如果医生常跟你讲说啊，因为他是血塞塞住了脑部血管，那简单你就可以告诉他是不是中风。好，是小中风还是大中风？好，看他是左还是右哦，就是他是一边的还是全身的，还是下半身的，还是手麻等等，好，都有这样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呢，要特别小心，就是很多的这个男性哦，都有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现在不是只有男性，女性也有。好，那如果说他又有点肥胖哦，血压又偏高的话，有些人呢就会发现他白天经常性的疲倦，然后注意力很难以集中，然后进行居家睡眠的一个检测之后，就发现哦，怎么罹患了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好，然后当然呢也建议佩戴这个所谓的正压呼吸器来辅助你的治疗。那当然在这里面的血压就会慢慢被控制，目前呢就不用等一下你控制了以后，基本上可能医师就说如果你的问题不大，他就会说慢慢把你那个血压要减量。好，千万不要自己当医师哦，假如说哎我好了我不要吃了，请回诊后让医师来告诉你答案。好，那整体生活量呢就会比较浮升。好，不过呢在研究里面就看到了， 使用正压呼吸器哦，每天治疗就要超过四个小时，才有效的去降低二到四厘米的一个血压哦，控制所谓的心血管的一个疾病风险。所以基本上它是要带足够的，好、哦，不是让你随便带带哦，呼个两次，或者是带个没多久时间就拿下来哦，基本上那就不大准。那么这边呢，睡眠技师哦就特别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的睡眠的一个品质不好，就很容易交感神经彻夜处于那种很兴奋状态，然后你就觉得我怎么脑筋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转，好，眼睛呢闭起来就有很多的星星花花、哦、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呼吸中断的问题一直就是自己唤醒，急促又反复的打呼、哦、有时候七八个小时，就你睡觉这从头、哦、开车开到尾，有人说那个呼吸、哦、打呼的声音、哦、很像开火车，开什么车都不重要，就是 你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表示你呢整夜是没有办法好好睡，你的血压当然容易飙高、哦、因为你都没有休息啊、哦、你的休息太短了太浅眠哈，那当然有些人是天生就是浅眠的，那怎么办呢？那这就是找方法哈。那如果说睡眠困扰呢，能够及时来去就医去检测，先去了解一下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哦，让医师配合医师来做治疗，好，用最好的方式来提早了解，你至少提早治疗。人家讲到这个防范胜于治疗，你当你知道的时候，哎，早期早疗。好，为什么会有早疗？早疗就会早好啊，对不对？好，那有些人的这个血压要控管一下哦。那中华民国心脏学会的这个高血压治疗指引里面呢，我就看了一个2022年下修的高血压标准，从原来的140/90下修到130/80，根据这个收缩压界面的一个试验，跟老年高血压病患的血压界面的一个策略试验哦，发现两个大型的研究都说到，血压控制良好，就让你的心肌梗塞跟中风风险明显的下降很多。好，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控制好。那不过要提醒了，你还是要维持一个很良好的一个血压。好，除了呢，你可以定期的测量之外，每天的饮食就是少盐、少油、少糖。好，如果你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还要配合就是血糖跟血脂的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好，不要超过太夸张，好不好？来才有办法保护你的心血管，好，避免一些来不及，或者是这个已经发生让自己呢，哎呀，怎样说，怎么那么的粗心大意哦？明明知道还不愿意哦，赶快来去就医哦。有时候都是拖到最后哦，有时候都是变成说原本如果说你早发现早治疗，其实他就很快就可以呢恢复到很正常的生活。好，那问到我那个止痛药的问题是不是？好，止痛药跟消炎止痛药到底差在哪里？简单来讲，你会问这个应该是头痛、牙痛、关节痛。好，最近呢天气多变化，有些人关节会痛到这个就很像关节炎这样子。止痛药跟消炎药，很多人哦家庭常备药，家里也很多。好，那怎么样来去使用才是重点？那看诊后的药袋里面常常的一些药物，大家可能都没有去仔细去看，或者是有些人蛮敏感的，他都会去对药单。因为现在的不管是大医院、小医院、诊所，都会给你一个药单哦。这颗药是什么？这颗药是什么？好，告诉你这个你所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好，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就是消炎的效果到底好不好？简单来讲，就是非类固醇类的消炎止痛药，好，消炎止痛药。好，就有类固醇、止痛药、抗生素这么多，所以你看那个壳，好，如果说家里常备的一些这个止痛药，你就会看到一些消炎止痛相关的药品，可是大家就会搞混。那么在这里呢，帮大家找一个答案，简单来讲，就是消炎止痛的效果其实只是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跟类固醇这两种。那其他的药种止痛药，譬如说普拿疼啊，就 Scano 啦、啊、这个一般的止痛药，都是透过在中枢神经来抑制这个疼痛感，没有实质消炎。好，它只是能抑制你现在不痛痛，好不好？它只能退烧止痛，好，就是短暂。那所以经常 备的药齁，就不知道到底要吃哪一种啊。有些人就说反正差两个字也不差到哪里去，就是一个消炎止痛嘛。好，不一样不一样齁。那常常被长辈会误认为以为直接消炎功能的抗生素齁，就是透过是可以来对抗细菌齁，对抗外来的这些微生物这个感染齁，达到一些这个发炎的一个状况齁，可以减轻齁，不直接用消炎药齁是没有办法止痛的，简单来讲。好，所以呢非类固醇跟这个止痛是不一样的。好，那非类固醇的一个止痛药基本上它就是让你先缓缓好，就看你的身体状况。那有些人呢会用这些药会在哪里，我刚才讲的头痛或者是女性的经痛甚至关节炎等等不同的疼痛发炎，它会有一些对应的药物。如果一般的经痛头痛牙痛，它会以这个一般的止痛药，就我们听到的我们常会看到的普拿腾啊或 Scano 啊这些。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如果说在疾病或外伤出现的红肿热痛，有些人痛到那个不是摔跤齁，就是它是自然就是肿起来，比如说牙痛它已经发炎了齁，摸起来热热的齁，那你就要使用抗发炎的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好，那想要止痛跟消炎跟退烧哪一种药是最常见的，简单来讲呢头痛经痛牙痛呢就是以硫胺酚跟这个所谓的布洛芬。那肌肉发炎跟关节炎你会看到布洛芬跟双氧酚酸，还但是双氯酚酸的话基本上是要医生开立，好，不可能是你自己拿到的，好的都是由药师在开的，药医师呢开的药，然后由药师配给你。那退烧的话就是不一样，好，就跟我们刚才那个头痛经痛一样的都有成分。那急性有些人呢在这个痛风里面就很不舒服，他们就会用一个叫做双氯酚酸，好，这个东西呢是常以前听到的就是阿司匹林哦，但是它是同属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跟那个布洛芬的药品相比哦，发挥的相同的药效是要剂量，所以有时候大家用阿司匹林导致胃不舒服甚至胃出血，所以现阶段的临床呢多以这个100ml 低量的去预防血塞，很少拿来直接就是来做消炎止痛，所以基本上它是需要医生开立证明。那避免伤胃呢，所以你可以使用非类固醇的这个消炎止痛，但是还是要配套了。我建议大家齁，就是说家庭用药它只能减缓你的疼痛，它并没有办法说马上去做一个治疗，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它后面的成分，以及呢在拿药的过程中呢其实就可以请教药剂师，这是最方法也是方法最快的一面咯。好，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前进2024的观光区市集日，寻宝去一站，乐玩整个台湾。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来到第二周咯，来到我们的放油茂林，周末要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从我们的11月8号到10号，这一次呢是以南区加上我们的澎湖主题日山海仙境，让大家吵起来，我们的潮朋友。好的，当然呢要跟大家不见不散之外呢，天哪，虾米，这一次的高雄观光圈呢也要在我们台北的华山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呢可以说哦，把我们的屏东、高雄、台南、嘉义、云林，加上我们的离岛的澎湖的好朋友，有山有海哦，有如仙境般的强壮的阵容啊，不是超强而已，让大家一起来逛我们的市集。所以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早鸟优惠呢，还有先让大家线上先预购哦，怕现场买不够。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在我们的线上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怡婷科长，这次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主办，我们也赶快来让怡宁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天午安。
是，当然呢，这个还是要赶快来先把哦，这个一些消息呢，让大家呢，大朋友、小朋友哈、还有呢，想要了解的朋友，让他们呢先做好准备。而这一次我们从8号到10号，明天就是这个11月份了，对不对？
是的。
嗯，那当然我们这次的市集呢是从8号到10号，那么有一些亮点呢就要来让这个怡宁科长来告诉大家，包含了呢我们这一次呢从邀请了开场也是我们非常特别的，还有一些这个特卖，包含呢消费满千哦还可以抽一些惊喜的盲盒等等，我们是把这些好康用亮点的方式还有惊喜面呢来告诉大家。
好的，没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正如瑶瑶所说啊，我们在下周11月8号到10号在我们的华山文创园区呢，给我们的那个观光圈市集日，南区结合澎湖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市集庆典，就要在我们的华山登场。那这次啊，除了我们带来了80摊，就是云嘉南、高屏还有澎湖的在地业者以外呢，我们也集结了5大观光圈的一个精彩表演。当天呢，只要你们到现场，就是所有的精彩表演还有精彩的在地好物啊，一次南瓜哦。那高雄观光圈呢，我们有带来了就是纳鲁湾乐舞剧团。那这个呢，还是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一个开幕，特别就是去编导的一个舞。对，那我们呢同时也邀约了我们高屏山路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表演团体，像是二行程啊，还有十岁乐团。那另外屏东观光圈还有来自
客家
后生可畏林彦峰，以及呢可口甜心，还有那他们呢都是可以去活用吉他跟温暖的歌声。那其实他们啊也都出没在国内的各大音乐节哦，会为各位听众带来满满的文青感的表演哦。
嗯，在我们的整个一个这个主舞台的部分哦，等于是精彩的表演不间断哦，完全都没有间断过。而且呢我们的各区的这个观光区的业者，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云嘉南这个西拉雅，包含了这个大鹏湾、茂林，还有加上了我们的澎湖，他们也有一些新亮点，对不对？
没错，那云嘉南的话，我们这次特别商请了星象创作剧团，那他会带来一个儿童剧。那西班牙的话呢，就是我们曾文水库非常著名的一个大普爱乐弦乐团的演出。那澎湖呢，更是啊，就是我们就是集结了他们的一个传统的艺术，他们叫做康安宫传统艺术团跟两散团哦，跨海整团给他带过来，就是要让民众啊有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很不同的一个享受。
嗯，每一次呢在起菇的时候，就起龟的时候哦，他们讲 起菇 起菇，然后他们就会出现，而且呢他们是结合了一些武术然后加上工艺、嗯、对不对，让大家呢每次都一定要到澎湖去看。不用不用，这一次呢跨海来他所以基本上呢来到了这个我们的现场呢可以让大家各路各派的一些表演活动都看得到，对吧？
是的，
是，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我们还有五个场次，让大家哦来竞标竞标，好康大放送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那当然，为了让游客们不去就是不虚此行啦，除了精彩的表演活动以外啊，整个每个时段我们都塞满了精彩的一个安排哦。那这边呢还有一个1元起标的特卖会，那到时候呢就是会有业者去展售他们的商品。那大家没有听错哦，就是1元起标哦，所以就是如果你们对我们观光圈的这些好物啊有兴趣，真的一定要来，因为业者们呢就是试出他们最大的好康，那鼓励业者啊可以就是来我们摊位看看。那除了这个1元特卖会以外呢，我们也推出了，就是为了让游客买的尽兴啊，我们也有一些消费满额的优惠哦。像是呢，只要在这3天，你在活动期间啊，消费满1000元，就有机会抽到惊喜包。那我们的最大奖啊，就是有住宿券哦，是我们高雄圆山大饭店的双人房哦，市价呢大概是11000元。那还有喜欢泡温泉的游客千万不能错过，我们也有来自关子岭的一个温泉双人房的一个就是住宿券。
很多项啦，我们只是随便讲讲而已，对不对？就有这么的好康，所以呢来看看自己的手气，除了消费以外呢，再看看你的这个手气好不好，顺便把这个大奖带回家。而且呢我们的奖真的很多，这一次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结合了校园让我们的这个学生族群还有我们的外国的朋友前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市集活动，有一个专属的互动，对不对？
是的，就是呢为了让就是年轻的学子啦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观光产业的一个来龙去脉，那所以我们也是有邀请一些就是学生们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定时导览。那除此之外呢，为了让游客感受到我们南部满满的人情味，那这次啊就是外籍友人呢，只要凭居留证或者是护照就可以到现场兑换我们的一个就是港都英吉博的一个纪念碑哦。
这个很有意思哦。好，而且呢这个纪念碑不是非卖品哦。好，一定要来我们的现场哦。它是这否外籍人士。好，看一下你的护照，就等于是居留证啊。好，那个期限内我们都可以来做兑换。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可以让大家可以吃的，而且呢如果你需要服务的话，我们也有人员可以来替他们服务，对不对？
没错。那这边呢也要向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一下，我们有一个限量的千元就是主大礼包，集结了5个观光圈就是在地的好物。那它其实市价，这些商品呢总价只是1000元，但现在呢我们为了要推广，只要199就可以带回家哦。那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听众朋友啦，刚好趁着台风天在家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定级啊可以就是搜寻一下我们这个大礼包 Acupass， 就立刻订购起来哦。那我们这个礼盒呢是有分为2个主题啦，第一个是品茶趣，那这个主要就是跟茶相关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咖啡因的辣木茶啊，这个是来自云林的四湖，还有我们台南仁德的一个黄金荞麦茶，以及屏东九如的有机玫瑰花茶，还有我们到澎湖都知道一个在地限定的风炉茶。那像这些茶饮呢，其实人饮乐饮皆宜啦。那当然最后还有我们来自高雄的原生山茶，也为大家带来山间的清香。重点呢，这些都是以就是 代茶包装，所以不管是上班族啊、学生啊，其实即冲即饮都非常的方便。
嗯，是哦。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市集活动，他有参加东区，他想知道一下，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啊，现场那吃的部分呢、啊，还有买的部分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
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这次南区就是跟澎湖一起结合，那就是，诶，现场的商品就是来自高屏还有云嘉南限定的一个好礼。
嗯，我们有很多的海味，大家可以来。你一定要来，你来的时候你就会闻到我们的海味，我们的热情，我们热情都带来阳光。
没错。那除了刚刚介绍的一个就是两款限量的主题礼，
嗯，还有哦，嗯，
对，那像好处礼就是零嘴的礼盒啦，那这刚好就是品茶的必备两伴，所以我会建议两个一起带啦。
嗯，
那比如说像里面的内容物也是非常丰富哦，有来自我们嘉义东石的一个海盗火力饼，
嗯，
也有台南新化的原味地瓜脆片，以及呢我们高雄新达的一个布拉吉的饼干，那再来是屏东东港的一个一口尾鱼的蛋卷，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目前都可以上网订购了。那我们这个呢在十一月中呢会陆续的宅配到府，那这个运费是另计啦。那当然呢其实会更推荐大家，不如呢如果你们对这些商品有兴趣，那就十一月八号到十号就来到我们的华山文创园区哦，因为你除了这些礼盒可以享免运之外啊，现场还有更多的供你挑选。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消费满还可以抽惊喜的盲盒哦，就是多样的大奖真的等你带回家。
嗯，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线上购的话，一样可以抽奖吗？
诶，我们是以现场的为主，
我们是现场加码的，好，
对
现场，
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个盲盒跟那个线上你所看到的实体又不大一样，好，这个可能就是请大家来到了这个现场呢，又有现场礼。那在我们的 FB 呢，就是放心游茂林这个地方呢，还有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买物活动哦，我们早鸟市集券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些预购，刚才讲的都是属于超值礼盒预购哦。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市集券的部分，早鸟市集券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说一下？
没错，那为了回馈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也除了前面的两款主题礼盒以外呢，我们又推出了更优惠的一个方案，就是早鸟市集券，即日起只要线上预购500元的市集券，现场就可以抵用600元哦。那
等于是又多100给我们呢，对不对？
没错，就是送100给各位朋友这样子。
哎，这个好，这个好，我觉得哈，要买物的朋友哈，这个是最划算，对，
没错，嗯，真的是鼓励大家手刀买起来呀！刚好今天台风天在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那就赶快买吧。
嗯，真的。然后呢，到我们的实体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惊喜的东西哦，来提供给大家。侯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市集券是直接买物的部分超过500，然后就是另外他会再提供100给我们，是这样子吗？然后如果是1200就是200这样吗？
哎，是的，就是他是给你一个券哦，是买市集券，嗯，
哦，
他可以到现场去做，
等于像现金啊，对，现金一样，
对对对对对。
大家有听过原油券吧？好，
对，
你可以先
到
现采购
日的现场去做一个购物的使用，这样子。
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数学好的话，哈，会算账，哈，爱买东西的朋友就知道，那就很像九折一样，对吧？
嗯，没错，就是买500送100。
嗯，我觉得这个是让方便大家，然后让大家呢在买物的同时哦，还可以有享有折扣啦。除了现场哦，可能我们自己的这些好朋友们呢，他自己会加码东西。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折扣的部分呢，它可能就涵盖在里面，那你自己手上又有所谓的券，买500就等于是给你600，你买1000就是给你1200，这样算吧。
是的，
好。哇，大家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很划算啊？是的，当然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科长呢再帮大家这个会诊一下，以及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的，那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10月8号到10号呢来到我们的华山，来体验一下逛逛一下我们的南区跟澎湖的观光区市集日。那现场啊就是有多达80摊的一个在地的摊商哦，那只要呢，买满1000元，累积满1000元啊，就有机会抽到盲盒，最大奖是我们的圆山大饭店的住宿券。那即日起呢，有一个就是价值1000元的大礼包，只要199就可以带回家哦。
嗯，
那就是 也欢迎大家就是先预购一下我们的市集券，只要买500就多送100给你。
嗯，是。哦，吴先说他现在在放心游茂林上面还有那个留言抽奖，那个是跟这个不一样是不是？
哦，那个是一样，那个就是我们加码送的。
嗯，所以你现在先可以上去，然后不叫聊上去逛的同时哦，也可以来先留言，对不对？
是的，
嗯，对，这也是我们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11月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哦，你只要准备好你的玛尼玛尼哦，这个是侯先生说，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现场可以刷卡吗？
哎，我们看那个每个店家的状况不一样，建议还是可以带个现金啊。
嗯嗯，或者是如果说基本上刷卡比较少，我们都是现在都是什么配什么配啊，对不对？
对，而且会建议就是可以直接买市集券，因为毕竟500就送100嘛，对不对？
嗯，你就有多那100块，多很多哎。
对啊，他那个应该比刷卡的回馈还来得优惠了。
对，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一鸣科长11月8号到10号南区澎湖主题日山海仙境与你吵起来，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拜拜，
明天见哦，拜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胆小的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你是我小心维护的梦，我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
初的我现在好吗？你失落在那一次搬家，但每次太阳落下依然往上爬。